弟兄姐妹平安，我看我们现在在网上崇拜，差不多快半年了吧，很多人说，哎，这个在家居抗疫这个时期真是很苦闷，好像我们在苦难当中，到底一个人在苦难当中怎么样应对呢？有人说他可能有忧郁症。但是我们看看圣经里面有些人呢，他长期在黑夜里面，但是他在里面可以唱出海歌啊。我们今天，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黑夜中的海歌啊。我们看看，那在这里，我们现在是用《创世纪》第39章到41章，里面讲一个人呢是约瑟，这约瑟呢，我们看看他怎么样在黑夜里面呢唱一个海歌。那我们看看人生很多苦难，所以有人对我说嘛，有人说，哎，我们正是现在面临这个疫情啊，这个瘟疫正是苦难，很大的苦难呢，一天到晚在家不能出去。所以这我们讲到苦难的人生，在你一生当中，你经历过苦难吗？我就问你这个问题。啊，中国人很多的，因为中国人很多感觉他经过苦难的。中华民族呢是一个忧患意识很重的民族，所以呢，他们常常都感觉是很多这个世界是很苦的啊。那我们知道呢，要是你跟美国人讲。他们呢要看电影，他们喜欢看那些闹剧了，什么闹剧了，什么喜剧了。但是呢，中国人是喜欢看悲剧的啊，所以很特别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中国人因为这个忧患意识很重，因为中国过去历史里面很多都是很多很惨痛的历史了。所以一般来讲呢，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人生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就是每十件事情发生了，有8件9件是悲剧不如意的啊。”这样讲啊，另外有一个讲法，就是说“闻啼的低声愁自天来”，怎么呢？就是说你看看小孩子出生，从母胎出生啊，一开始的时候他第一句就在哭嘛，哇这样子。所以你说这个小婴孩一出生第一句，他不是在笑，不是在讲什么，是在哭。所以说你一出生就哭，所以你知道呢，这个忧愁是从天而来。这个是中国人的这个对苦难的看法，是个忧患意识很重的民族啊。那到底在圣经里面，在这个约翰福音16章33节，耶稣也对门徒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所以，我们在这个苦难的人生不是一件很稀有的事，是常常见的事。所以，今天我们看看到底我们会不会这个经历这个苦难人生呢？那好，我就这个一个最直接的问题，就是说，你会感觉长期在居家抗疫这个事情是苦难吗？你感觉这个你不能出去，不能到餐馆吃饭，不能到教会聚会。到底这个是不是苦难呢？你已经有半年，差不多半年时间在家居抗疫了，这个是苦难吗？好，我们看看，要是你感觉在苦难里面，我们应该怎么应对这个苦难呢？我们看看圣经里面有个人叫名字叫约瑟，这看看约瑟的经历，他是经过很多苦难的，但是我好像这很多时间都在黑夜里面。那这个约瑟这个人呢，他是讲他自幼就娇生惯养，他蒙父亲的宠爱。这父亲很爱他的啊，他是一个特别对他特别独有的爱，不但是宠爱，是偏爱了。但是你看看他跟着呢，他就还年轻的时候，十几岁时候给亲家卖了出去做奴隶啊，这个是做奴隶很惨痛的事情啊。从一个娇生惯养的一个小孩子，变成卖出去做奴隶，这个是很惨的。但是他做奴隶呢，他还好，他还是这个称职的奴隶，做得不错啊，又升级成那种管家。但是当他做了管家的时候，又给祖母呢冤枉， 要到监牢里面去坐牢，哎，这个是很惨的啊！你是尽忠职守的做一个奴隶，做一个管家，你给人冤枉到一个地步，要到监牢里面去审惨的那。但是他到监牢里面，他又做一个很出色的奸犯，这个很特别了。一般人要是你给人冤枉，一定是叫生叫死，但他没有，他在监牢里面做一个很出色的监牢的这个奸犯。那监犯里面，他看见一个王帝身边的走近，他这个走近说，告诉他就跟王帝讲说他是冤枉的，但是这个走近出了监牢里面忘记他了，让他还是坐牢。那在这么多的情况以下呢，越是没有开过一个怨言。好，我们先看看每件事情慢慢看。刚才我做一个比较大纲的一个引用，讲到乐师。我们先看看乐师，他童年的时候呢，乐师童年是悲喜参半的时候。那乐师他的父亲是雅各，雅各有十二个儿子，但是雅各就偏爱他的第十一的，就给他做了一件彩衣。就是他其他十个哥哥一个弟弟都没有这个才艺，只是他一个人有这个才艺啊。有人说，哎呀，你父亲偏爱你，你是一定是很有福气，但是个不一定。为什么不一定有福气呢？我就告诉大家，因为这样就惹起他兄长们的嫉妒啊。你父亲有十二个儿子，只是爱你一个，特别爱你一个，十二个儿子只做一件衣服彩衣给你，其他十一个都没有的。所以要是这样的话呢，他特别是他兄长啊，他十个哥哥就为这件事情就很嫉妒了。要是你在家里面，你父亲偏爱你，但是你兄弟都跟你都不喜欢你的，跟都嫉妒你的，跟你闹翻的，这个当然不是好的情况，是吧？那好，但因为另外有一件事情就是说，乐师这个人呢，在就是个性是很素质的，所以他就什么都讲了，口沫皆难了。小时候啊，他的兄长们做了一些错事，他有在父亲面前又讲了，所以他兄长就说，哎，你在我父亲面前讲我们的闲话，这个讲我们不对，这个不好。另外他发做梦又一个发个他的兄弟啦父母都拜他，他有直接讲出来，那口不择言呢。要是你第一，你父亲已经偏爱你，为你做彩衣；第二，你这口不择言的讲一些事情，是得罪兄长的，得罪的父母的，所以这个是不大好，是吧？所以虽然乐师这个人他很敬爱他的兄长，但是圣经说兄长却不与他说和睦的话，哎，这个很惨的。你在一家里面有十几个兄弟，只是父亲偏爱你，其他时间你跟你的兄弟在一起玩呢，在做事情，人家都不给你谈话，而且不跟你谈和睦的话，可能跟你吵架，怎么样？要是好好的谈话，不跟你谈，所以这个不是一件很，所以我说同人是悲喜参半的，不是很好。我问你，要是你在家庭里面有十九兄弟，只是父亲对你好，其他的哥哥弟弟都跟你不好，这样子你还是在这个家还是住的不好。暗语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他的童年呢、啊。那好，但是乐师这个人呢，虽然他的兄长们对他不好，不说和睦的话，但是他倒敬爱他的兄长啊。所以当他十个哥哥出去牧羊的时候呢，去了好久还不回来，所以他的父亲雅各就说了，他说乐师，你出去看看你哥哥怎么样，为什么去牧羊这么长时候还不回来？看看他们是不是有危险啊！看见他们叫他快点回家，因为我也担心你十个哥哥，所以乐师就去了。他哥哥就跟着条路，他哥哥牧羊的路走到多的地方叫多他，找不到他的兄长啊。本来一般来讲呢，父亲叫你去找哥哥，找到多他找不到，你都应该回来告诉父亲我找不到，是不是？因为你一个人那个时候一个人去旅游，就走很远地方也不方便的，也不辛苦。但是他不是，越是他很敬爱他的兄长，而且他也担心他的兄长的安危呀、啊，所以他就走第二里路，所以他问那个多他的，你看有没有看见有十个牧羊人呢？有人说啊，是，他是往那边走， 所以呢，他的这个约瑟就跟着去，跟着他们去走第二里路去找他哥哥，主要因为他是敬爱他的兄长，很担心他安全的兄长的安危，所以他就走，就到哪去走走他。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说，他本来是一片好心的，会找兄长，因为担心兄长的安全，他走第二里路。但是呢，一是兄长反被兄长们害他，叫卖他为奴。哎，这个很特别啊，卖他为奴，这个就是说他找到他兄长的时候呢，他的兄长就不单只不说，哎，好了，我们一同回家，就想再把他出卖了，到这个别的地方，陌生地方做奴隶。其实一开始呢，不是这样子的。一开始他们的兄弟见了，他说这个眼中钉来了。这个父亲骗人来了，我们把他杀掉。本来他们要杀掉，但是他们12个兄弟里面有一个老大叫刘辩，他感觉这个大概不大好，把自己亲生杀了这个兄弟。这个他们犹太人有个讲法，叫流无辜人的血。要是你流血，你要是这个人是有犯了什么事，你流他血是还可讲得过；要是人无辜的，你流他的血。这个罪在你身上啊，你没办法把它洗脱的。所以这刘辩就说：“哎，不要把他杀掉了，让他死就让他自己死了，就把他丢到一个下缸的陷阱里面，让他自己自生自灭。”但是在这里呢，又有一个他们后来又有个兄啊、有个哥哥叫犹大，这个犹大是思想很冷静，他说：“哎，把他放在这里，他自生自灭对我们没有好处啊。”他看见有一些人，这个撒玛利亚的商人经过，把他卖掉不是更好吗？把他卖掉做了奴隶呢？我们还有钱呢，拿着钱我们还有份呢。所以犹大就出了个计，就是把他卖掉做奴隶。那其实这件事情，当然你说，哎呀，这个大哥比较好心，不想杀掉这个三哥，又说要把他卖掉，这个想法。但其实，在其中有看见的事情，是神特别看顾。约瑟的，不让约瑟在这里杀掉死掉，所以用不同的方法，神还是看顾他。那约瑟好了，这个时候呢，约瑟被人卖了，就卖了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到埃及的地方呢，他去做奴隶。那一般来讲，你想一想，要是一个人在家里面是一个公子哥儿，父亲特别偏爱的一个儿子，现在给人卖了到一个陌生地方做奴隶啊，你知道做奴隶生产的啊，做。一般人来讲呢，一定是为什么我做了什么错事？为什么我是爱我的哥哥的？现在为什么我要被出卖去做奴隶呢？他一定会怨天尤人呢、啊，不就是说天不好人不好？但越是没有啊，很特别，越是没有，他卖了做奴隶呢，他就做奴隶了，去做奴隶做奴隶，而且他不但没有怨天尤人，他还说很忠心的做奴隶，成为一个最。阶的奴隶啊，那当然后来呢，就他做奴隶的时候呢，他的主人呢就看见他很好啊，这个很好奴隶，慢慢升级升级，现在他就管家。那我看看在这里有一件事情很特别的，那在创世纪39章第2节说，约瑟一生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那这里讲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讲法，就是为什么约瑟能在这个做奴隶的时候做得这么好，做的人人都这个主人那么看得起他是什么？因为他做事都顺利啊，他做什么事都顺利啊。这个主人见他做事很好，很有条理，做得很好，就信任他。但是他为什么他百事顺利呢？这里讲到一个很特别的，那耶和华与他同在。那耶等一会儿再讲，耶和华与他同在。他的凡事顺利，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要是你要做事顺利的话呢，这好像我刚才在黑夜里面唱海歌，那当然啊，这个乐师他在做奴隶，但是好像在黑夜里面，但是他还在唱海歌，就是他做得很好，就升到做管家。那他这里最主要的是耶和华与他同在，等一会我再讲一讲他的耶和华与他同在是代表什么。好了，他只做了现在哪里做了管家了，现在在这个埃及的地方。那 他从奴隶做了管家，为什么升这么快呢？因为他是众尽尊之首啊，他是主，他服侍了主人呢、啊，他是很忠心的，守着职岁，这做了管家了。那做了管家就得到主人的信，全面信任了。主人说，你开始做奴隶，现在什么事情做得好好了，就升级了，就升到做管家。他做管家，这个主人完全信任他，你什么都给你管了，我什么都不理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他那个时候大约是大概20岁吧，21岁左右，我们说是个血气方刚的时间。那突然呢，他的祖母就人有他，师有啊，所以祖母就要跟他有一个诗情的往来。那所以就人有他，大家要知道，我是做医生的，我知道一个血气方刚的20来岁的男孩子啊，在这个时候呢，他其实很需要这个爱，这个圣乳的爱，在这个时候是很难抵抗那些人有，所以这个他的祖母就是用师友他引导他啊，因为很多人都抵不住这个师友啊，这个特别年轻血气方刚的人。那在这越是在这个情况啊，突然受到这个人引诱的时候，他怎么处理呢？那他坚信了这个人友啊，他为什么坚信？他不给这个祖母室友了他，因为他说他不敢得罪神。你看看，当他祖母跟他讲，他来啦，你来到我床上啊，约瑟说我不来，他说为什么呢？他说我不敢得罪神。那当然他祖母说，现在你的主人不在了，你跟我在一起了，没人看见我们了，我们两个在房间里面做什么事情都没有人看见呢。但是约瑟不是讲的，他说不错，虽然呢你不见没有人看见，只有你跟我，但是其实神在啊，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是看着我们的，所以我们不能做这个事情，所以他就不就不这不要。那我告诉大家有个很特别的事情啊，讲一个小故事给大家听。以前中国呢有一个做官的清官啊，他就做官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呢就去跟他说要做的事情，就贿赂他，在这桌底下就把些银两就递给他做，你这样做呢，你给我这个方便呢，我就给你这些钱。这个清官说不能，我不能要。这个人说为什么不能要？现在这里只有你跟我两个人嘛，没有人知道的。这个清官说不是啊，所以呢你他说不是啊，就是有3个人知道啊，就是有4个人知道的。这个人就忙。很快就看看左右了，看有没有人在附近，看不见人呢。他说：“为什么你说有人呢？”这个清官说：“虽然这里只有你跟我，但是我告诉你，谁知道？”他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有4个人知道。”所以这个意思就天，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这越是说，你不能说没有人知道做这事情，因为。神知道，神无不在的，我不敢得罪神给你做这个事情。那好，这里在创世纪第39章第10节，这里讲到越是有得胜的圣约三个秘诀。什么秘诀呢？所以当这个祖母一直在不舍得要追这个越是的时候，那时候越是他第一，他不听从他的，是说不听从祖母的人有；第二，不与他上床的上榻，就是不跟他做这个，不听从他的话，不跟他一同犯罪；第三，就不再去他那里，离开祖母去的地方，他都离开，就不在一起了。所以这方面是告诉我们一些怎么样我们对付罪的一个方式。对付罪，我们有三。就招数，第一就是不要听从一些罪的思想的引诱；第二，不去犯罪；第三，就是离开犯罪的地方，离开犯罪的容易犯罪的地方，完全离开，是这样子。所以约瑟就有3样。那但是这样做很好啊，是吧？你这个人又不得罪神，又不得罪人啊，又很正义的、啊、这样做，应该有好报什么的是吧？这个是好，就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嘛，应有善。但是不是啊？越是在这么做善的时候呢，他被谋害到下监牢里面了。 那祖母就谋害他，就给主人说他是要说岳氏来要强奸他什么样，所以就岳氏就被无害下牢下监牢了。那在这里，那我看看，岳氏是为人为神，因为他说他不要得罪神，他不要得罪人，不要得罪他的主人，也为正义的缘故，他可举救了那个营友。但是为了这个事情呢，做好事呢，反而被这个要坐牢啊，要到监牢里面诬告啊，到诬告的监牢里面。那在这个时候，人都说了：“哎呀，这样子的话呢，要是我是岳氏的话，我就一定在叫怨天尤人，是吗？你说我尽量做好人，应该好人有好报，但是我现在做好人，现在不单只没有好报，现在还要坐牢啊，坐监牢啊，这个怎么样？”啊，岳氏没有这样做，没有怨天尤人的心态。他怎么样呢？他到监牢里面怎么样？因为他为什么他不怨天尤人呢？因为他知道凡事有神在掌管，他相信神。但是要不是神允许的话，我不会到监牢里面去。所以到监牢里面去也是神允许。既然神允许了，我还有什么怨天尤人呢？我是相信神，我是相信神的掌管，所以他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所以他就说，神既然你要我到监牢里面去了，我就全心全意的做一个无犯的奸犯。他就在监牢里面做一个无犯的奸犯了。那这是更是在黑夜里面。你从一个公子个人到一个奴隶，这个已经在黑夜里面。做奴隶的时候，你做得很好，变成管家。得胜了啊！你做奴隶变成管家，你在那里黑夜里面唱海歌啊！现在你唱了海歌以后，你不但只没有好处，同样还要受这个谋害，见到监牢里面，所以监牢里面是更黑夜的，黑夜更黑的。但是岳氏也没问题了，在监牢里面他就全心全意的做一个谋犯的奸犯，虽然他是不应当写到监牢里面。好。最后，因为他见证很好啊，他的见证里面有很好的见证，所以这个尸肉就充满信任他。最后，这个负责管理监狱那个人呢，他说：“哎，你这个监犯很好啊，做得很好啊，做什么事情都好啊，有很好的见证啊，都全部都信任他。”好，他信任他，因为他有好的见证。我要问大家，不止岳氏。我们在行事为人是否得到别人的信任？到底我们，你在朋友当中，你在公司里面，你在做什么地方都好，到底人家是不是对你特别有信任？为什么有信任呢？不信任就是很简单，要是你不信任，因为你没有好的见证嘛。这个岳氏这个人呢，他到主人家里面，主人本来不认识他的，因为他有好的见证，主人就信任他。那监牢里面一进监牢，我没人认识他，但是后来呢，这示弱全盘都信任他，因为他有好的见证。所以对我们来讲呢，要是我们行事为人呢，要是我们是有好的见证，我们也得到别人的信任。好，那在这里讲到在监牢里面，好了，一直坐牢了，虽然是人家是无害他的坐牢，那他在监牢里面，他另外一个功课，他是有个忍心。忍耐的忍气，这忍气是忍耐的性，忍耐的性的考验。那好，他越是在监牢里面，他一直就在做了，在里面看见有两个到监狱里面的奸犯，这两个人是从皇帝那里来的啊。大家知道，在监牢里面很多都是奸犯，没有人有机会接触皇帝的。但是这里有两个人，他是在皇帝身边服侍皇帝的，他到监牢里面。好，所以越是认识他们呢，在监狱里面做朋友。他就告诉他两个人了，他说：“哎，我到监牢里面，我是冤枉的。我说我的祖母说我要欺负他、欺凌他，要什么？其实不是，是他要我跟他做不好的事，我不做，他就冤枉我来呀。所以你可不可以？所以岳氏就告诉都叫着两个在监牢里面的朋友，这个走进这个现场， 叫他有一天要是你出了监牢回到皇帝身边，请你向皇帝本告一下，说我是受冤枉的，让皇帝来这里为我伸冤，就出牢了，就跟他们这样讲。然后那所以为什么约瑟不能跟其他的监房讲呢？因为其他的人他出牢是没有机会见皇帝的，很少人有机会见皇帝。在这两个人，一个是县长，一个是走进，他们出来要是回复以前的职业的话，他是每天都见皇帝的，跟皇帝有接触。所以约瑟就本托这两个人，你们出以后见到皇帝，向皇帝就告诉我，好吧？那好，果然呢，过了不久呢，这个酒进跟那个善长就他解梦了以后，他就给他就出了牢的，就回到皇帝身边。但这两个人，那个县长后来就给皇帝杀掉，因为都没有。但这个走进就好，就是回复以前的职业，在皇帝身边。那本来这个走进他应该反正他答应了约瑟。约瑟以为他解梦，但约瑟说他见到皇帝会跟皇帝讲一句好话，这样子不是好吗？但是约瑟在，所以这个约瑟等那个走进出去以后，就一直在那里等好消息了，等这个走进向皇帝讲一讲，说他自己冤枉。但是个问题，这个走进都忘了这个话，忘记了会约瑟传话。哎，这个约瑟在这里等一个月没有消息，两个月没有消息，三个月没有消息。哎，为什么那个走进是在皇帝身边的，但走进在皇帝身边就坐久了，就完全忘记了答应约瑟，还皇帝面前请告皇帝约瑟是冤枉，完全是。那好，那约瑟就，但是约瑟没有什么，他等来等去等不到消息，所以说约瑟能忍耐的、耐心的在监里面等候。为什么？那你看看圣经在39:23再讲一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那在39:2，他刚才不是讲过吗？他在这个主人家里面做事凡事顺利，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在这里又一次，他在监狱里面能耐心的等待，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那有人就问这句话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什么意思啊？神不是无处不在的吗？所以耶和华一定与他同在，耶和华与你同在，与我同在，耶和华是无处不在的，这个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那这句话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不是说就是在约瑟在什么地方，神都眼都在哪里。这里与耶稣同在，与他同在，就是说约瑟在神里面，神也在约瑟里面。为什么会这样讲？那大家有一句圣经里面是特别讲到的，就是说在约翰福音耶稣14，耶稣说我在神里面，神也在我里面，福与我人为一，这个是耶稣跟神啊，就在。但是后来他在14最后他怎么讲呢？他说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就是我们也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也在我们里面。大家还记得约翰福音第15里面讲到葡萄树与枝子的，就是约翰福音第10，讲到葡萄树与枝子的这个，就是我在里面讲的，就是说枝子要不是在葡萄树里面就不能结果子。所以我们要是不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也不能结果子，因为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藏在葡萄树里面的，这他也藏在我们里面，这个智者能结果子。所以这里面的约瑟不是说约瑟到什么地方神是 无所不在的，都在那里，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就是在无论他是做奴隶也好，他做监房也好，他是在神里面，神也是在他里面，好像葡萄树与枝子一样，枝子在葡萄树里面，葡萄树在枝里面，这样子的枝子结果子。所以这样子呢，约瑟因为约瑟在神里面，神也在约瑟里面，所以呢约瑟就能做事凡事顺利，就是结果子，是这样子的。所以约瑟能面对这个长长的黑夜，还是在黑夜里面，每一次他可以唱这个海歌，就唱海船的歌，就因为虽然在黑夜里面。好，那最后我们看看约瑟最后呢是重见天主的。那我们说为什么有人就说，哎，为什么 约瑟在一个监牢里面，为什么他为什么这个走进忘记了约瑟？为什么约瑟要下监牢里面？这个是你说不，这个不公平啊，这个很惨啊。他做得好，他应当最好他都不给卖，不给给兄弟卖的，卖了去做奴隶，奴隶又做这个奸犯，这个对约瑟不是很不公平吗？但是你要想一想，每一件事情有神的安排。要不是这样的话，要是约瑟不被卖做奴隶，又从奴隶到监牢里面，他就以后就不会成为埃及的宰相，不会成为埃及宰相。他们一家雅各一家那个时候的在饥荒的时候，可能在饿死啊，可能在这个你说迦南地饿死。但是神做事情是有安排的，所以后来的约瑟对他的兄弟说：“你们不要感觉不安呐、啊，因为我来不是你们卖我来的，是神安排叫你们把我带来这里的哈。”那我们看看整件事情，看看整个这个约瑟的故事。神掌，我们看神掌握时间是最明妙的，神从不误事的。那好，要为什么约瑟要在监牢里面等？可能你有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约瑟要下到监牢里面？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约瑟要卖去做奴隶？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是神有一个美妙的安排的，要不是约瑟被卖，从奴隶变成奸犯的话，约瑟就不会在监房，在这个监牢里面。那约瑟在监牢里面，这个走进出去，要是准就一出去告诉皇帝的话，约瑟一找出来，这个也不行，因为约瑟是一定要在监牢里面等这个法老王做梦。所以最后呢，当法老王做梦的时候呢，约瑟正是在监牢里面。那要是这个走进一早告诉了这个法老王，说有一个人叫约瑟在监牢里面，他是冤枉的，这样他一早出来的话呢，这皇帝还没有做梦，这样约瑟也永远做不到解梦的这个事情。所以呢，所以这时候约瑟在监牢里面一直等什么？等到法老王做梦。所以这个法老王做梦后，这个是他法老王做梦的时候就这样这个走进想到他在监牢里面约瑟给他解梦了，所以就把约瑟带出来，就跟法老王解梦。那当约瑟跟法老王见面时呢，法老王就感觉这个人是有神的能力在身上，最后呢就当治理埃及，传递这个做宰相，一人以下万人以上这个职位呢，这给约瑟。所以约瑟呢，就最后呢，他是不但是重见天日了，而且约瑟呢成为一个传递的宰相，而且他也救了全家了，在这个饥荒时救了。然后，所以我就感到，虽然这个约瑟是有这个长的时期是在黑夜里面，每一次在黑夜里面他都唱这个海船的歌嘛。我们今天怎么样？那神今天要你跟我做居家抗议了。你说有人说，哎呀，这个我一半年在家不能出去了，哎呀，真是苦难啊！哎呀，我不知道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呢、啊。哎呀，我有些忧郁了，忧虑了。所以现在，但你要知道嘛，你这个你在居家抗议的事情是神知道的，而且神掌管的。神现在并没有叫你很快的离家，因为现在这个居家撤离令还没有出来啊。我也不知道有多久了、啊，你可能在家再两个月了、三个月了、半年了、一年，不知道。我们现在神，但是我知道，只知道一件事，是神现在还要你跟我的居家抗议。那好，当然我也相信神在最适当的时间呢，就切取居家令了。我们这个居家令不会说再来十年的时候，居家令不会的。有一天在最适当的时间呢，神就切取了居家令。好像在最适当的时间呢，这个法老王就做梦了，所以就约瑟都可以去解梦，都可以出来。所以在最适当的时间，我不知道什么时间，神就会当时就切取这个居家令，我们就可以重见天日。但是最重要不是什么时候这个切取令，是今天。我感觉最重要的，今天最重要的是你在这个居家抗议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你还是在黑夜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在黑夜的时间唱这个海歌，好像这约瑟一样？你说你怎么样可以这样做呢？你唯一可以做的，你唯一可以在 黑夜里面唱海歌，就是当自己知道耶和华与你跟我同在。要是耶和华跟你与我同在的时候，你就不会再感觉忧虑，不会再有忧郁。反而来说，你可以唱个海歌。怎么样呢才能够叫耶和华与我同在呢？我刚才不是讲过吗？耶和华与你同在，就是你在神里面，神在你里面。这个就回到约翰福音里面讲，耶稣讲葡萄树与枝子的问题，就是说，就是十五章的，就是说，要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他要在我里面，我们就能多结果子。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家居抗疫、家居隔离的时期呢，要是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好，你在他，你藏在他里面，也让他在里面，这样子你就不感觉这个是什么大的苦难，反而来说呢，你就在这个人家看来是一个患难、一个苦难的时期，你可以得胜，你可以唱这个爱神的歌。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有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的罪死，为我们要我们为他而活。今天我们在这个家居抗疫时期，求你叫我们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很密切的关系，叫我们藏在他里面，让他也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多结果子，我们也不会在这个好像黑夜的环境里面有什么忧虑，我们可以在这个时期可以唱海歌。我们知道有一天，当然这个居家隔离、这个抗疫、这个切取以后呢，我们可以再出去，在哪里为你做见证，重见天日，服侍你。今天我们在这个时期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服侍你，也可以为你做见证，好像这个乐师在奴隶的时间，在这监反的时间，也满满为你做见证，荣耀你。我们要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